第十四章民俗与宣教。引言：传福音是耶稣设立教会重要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如果基督徒没有传福音的使命，教会将变成为乡村的俱乐部，只有人的交谊和享受，没有知天命尽天职，完成耶稣所托付的往普天下传福音的大使命。第一大点，了解人类内心深层的需要。存在哲学思想的祖师契克果指出，人类的至死之机，是因为人类存在于两极对立的紧张，他需要遇见生命的创造者，心灵才会平衡自然。人类被造为有灵的活人的特质，是存在于一，暂时与永恒之间；二，有限与无限之间；三，肉体与心灵之间。第四点，可能性与必然性之间。两极对立的紧张，除非他遇见生命根源的上帝，心中的冲突才能得以疏解与平衡。人类借着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等大地自然的时钟，感应到一位永生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将永生的感应器安置在人的心里，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这永生原文作永远，即永远生命的感应器。传道书的作者说明，人在短暂的生命中不可能满足于现状，他可想生命存在的更高境界，在有限的时间内憧憬与向往永恒。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要确信唯独人类的心灵感应到那位永生的父上帝，并且与他相交，他的喜乐才会满足，并且会展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参阅约翰一书一章四节。耶稣就是这位永生父上帝的化身，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自己先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经历以马内利上帝的同在和他的大能，基督徒才能产生动力去担负传福音的使命。第二大点，透过祷告认知他们的世界观 World View。 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套文化体系，均有他自己的世界观。中国人因为受中国长久文化历史的熏染，有自己一套牢固的世界观。世界观乃是指着一个社会群体对自己、事物、人群、宇宙及其彼此关系的特殊看法。这一套世界观成为该社会成员反映社会行为的参考架构。如果基督徒没有下功夫去探讨他们的世界观， 与他们对话不容易投机融洽，产生就说半句话也嫌得太多的反弹。英国的人类学者 Mary Douglas 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出一道很精致的世界观模式，可供我们做参考。 Douglas 用从远离超自然到接近超自然，即从非拟人化到拟人化的两条垂直线与水平线交叉成为标座，把社会群体相对的世界观划分成为四个象限之内，分成一，公义的世界观；二，私情的世界观；三，因果的世界观；第四，个人的世界观。第一，公义的世界观定义是，这世界有一位公义的主宰，好恶分明，奖惩有序，是宇宙的创造者，道德伦理之判断者。以中国古代宗教信仰而言，即是天生真民，有物有则，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上帝。第二小点，私情世界观认为这世界有两个对立抗衡的善与恶的势力，人可以借着善神的帮助，用巫术的力量把邪恶的势力驱除出去，使住家和静平安。人与神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权利和义务，完全是在于人的私情而定。一般基层的民间信仰是属于这一类。第三小点，因果的世界观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非人格的超自然力量，产生魅力 mana 与禁忌 taboo 的因果关系。所谓天地之道，寒暑不死则饥，风雨不竭则饥。这种世界观大部分表现在星象、八字、风水、算命等宗教行为。第四点，世俗世界观坚持不相信这世界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不相信任何神圣的拟人化神明，是一种世俗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个人主义。这种世界观的人只相信爱国者的飞弹可以打垮阿拉的圣战，基督徒向未信者传福音首先要了解其世界观是属于哪一种，才有对话的议题。我们要祈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如何去分辨。第三段，认识生命周期的变化带来的关口与心理的压力。作为传福音的良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道，生命成长每一个阶段的变化，由旧生命的阶段跨入新生命的阶段，都会出现不安与彷徨的心情。从出生、幼龄、童年、青少年、青年、成年、成家、就业、中年、壮年、退休、老年、临终，必然会面临的跨越的挑战。这些关口和危机，既是向未信者传福音的好机会， 让他们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飞机的飞行员最容易发生空难时刻，是在机场起升和降落的。因此，空服人员用尽各种安全措施，预防危机的出现。如果你有心向未信者传福音，必然会敏觉地意识到他们的需要。第四大点，建立你个人关系网 Oikos， 成为传福音的管道。人所属的社会群体大约可分为三大族群，是亲属群、社区群和同兴趣群。新约圣经形容这些群体为 oikos， 就是家，家里的人。社群的体系是指着有亲友关系和共同任务而连结在一起的人。这一些人包括亲属、邻居、同事、同学、朋友和有共同兴趣的小群体，借着个人的关系网去领人归主，是最有果效的管道。社群的关系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个人的关系网，是指每天生活中与他们有较多的时间相处，平均每周有30到40分钟的交谊。通常他们信任你，尊重你，会跟你分享他们内心的世界。平常人们不会随便跟别人说的，这表示你对他们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是你向他们介绍耶稣最佳的管道。第二，广义的关系网，你的关系网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他们自己个人的关系网。这个广义的关系有可能是200人左右的社会圈，这个圈子是一个传福音丰富的合场。第三小点，潜在的关系网，这个圈子里的人数无限量，这些人与你有共同的兴趣或是共同的承诺，使你有机会与他们建立关系网。比方具有共同的嗜好者，打篮球、爬山、旅游、关怀社会，共同推动社会福祉的目标。这个关系网的范围更大，更有机会传福音。第五点，熟悉人际沟通的原则，达成有效传福音的目的。人际有效的沟通，除了学习倾听之外，还要有分辨之灵，知道选择适当的时机与地点沟通。许多人不了解与人对话的时候情境心理的重要性，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强硬要推销福音，必会造成传福音的反效果。有一位基督徒理发师很热心地向顾客传福音，一有机会就向受理发的客人谈道。每次客人请卧于理发椅桌上，刮胡刀在脖子上上下滑动的时候，就紧迫地问客人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吓得客人下一次不敢再来上门。有心传福音的基督徒必定会刻意地设计 与安排合适的空间与时间，为信者乐意敞开心门，跟你吐露内心的需要，在倾听的过程，默默地为对方祷告，让圣灵做工。第六大点，善用中国文字体系相关的文字、符号、理念，做福音的媒介。中国的文字与文化充满了许多象征的符号及宗教信仰的理念，这些符号与理念即成为中国人的心智地图 Mental Map。 自从出生到成人，毫无选择地接受这些符号与理念，这些符号与理念会交织成一个人的心智地图。生活遭遇到某些情境，这种心智地图将成为一个社会人反映其社会行为参考的资料。中国人一有重要事宜要运作，如丧葬、嫁娶、破土、迁居、开市、开刀，他一定要核对黄历的忌与仪的规定。因中国人相信个体的生辰八字源于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符号，是小宇宙的时间，与大宇宙的时间指着黄历，如果不和谐，将会犯冲犯煞，带来疾病、厄运、死亡。这种信仰带给中国人的心灵许多的牵制与束缚、迷信和威胁。向中国人传福音，至少会阅读他们的心智地图，与他们沟通，进一步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他们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第七点，认识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参阅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使徒保罗曾经警告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参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这些理学虚空的妄言，乃是指着当代与上帝的真理敌对的希腊哲学与人类的思想体系，这些都是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至大之事，也成为一个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以今日中国文化背景而言，传统的儒家伦理孝道与亡魂祭祀结合的祖先崇拜，以及那些玄学的命理风水、紫微斗数、奇门遁甲，往往以科学的风貌混合巫术展现在国人面前，令人深信不疑，形成牢不可破的营垒，掌控人的思想意念，落入自己预设的圈套，成为苦读的囚犯。所以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才能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一节，撒旦经常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信徒，或用人自己的良心控告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所是，产生严重的自卑感，自贬自贱，自我毁灭。信徒在传福音的过程要学习穿戴全副军装，参阅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并且相信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所流的宝血和自己实践出来的道，用口传和文字书写见证出来，会产生极大的力量，影响未信者。第八点，举办家庭营会与休闲活动，增进家庭成员互动的空间，达到传福音的目的。彼得的双亲于数多年前过世，家中七个兄弟姊妹曾聚在一起商议，提出一个方案。双亲虽然今不在，但手足之情应该继续维持，故决议每年寒暑假选择一个合适的礼拜六晚上，举行一年一度师亲念主的追思纪念礼拜。由此案延伸出来的后续动作，便是每一年举办家族性的营会活动，租借休闲性的山庄、营地、活动中心、大饭店，让家族的成员、成人、小孩围聚在一起，30到40人不等，热闹滚滚。我们除了安排基督徒的慎终追远、严肃的纪念礼拜，还安排了许多轻松并具教育娱乐意义的活动，比如专题演讲、小组分享、自然科学营、观光果园采水果、游泳、舞蹈、歌唱，一家大小乐融融。因着举办这种休闲活动，笔者的许多家人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四位长辈过世，其子女均用基督教的仪式举办丧葬以礼。第九，邀请未信者加入教会同龄层和同业团体的小组团契，培养他们对教会的归属感。按心理学家研究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改变，需要有一个支持团体，会以支持与鼓励一个人从未信转变为基督徒，从慕道友变成为基督徒。一定要鼓励他加入教会相关的小组或者是支持团体，他们信仰生活和教会活动才得以持续与栽培。这有如捕鱼，渔网有破洞，必然有漏洞之鱼。信主的朋友一定要带入教会，并进行个人栽培的工作。耶稣要我们得人如得鱼，教会有爱网重重，这一些鱼才会留得住下来。结论，不管用任何方式引导人归主，最基本的要素还是基督徒本身属灵生命的品质。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参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路撒冷是我们最亲近的家庭及家人，我们相信圣灵的更新内住， 基督徒必然有能力向家人朋友做见证，然后逐步的向外发展，对不同社会圈有潜在人际关系的未信者布道。直奔标杆的作者华里克牧师说，从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我相信对于地方的教会，国子的定义必定包括带领未信者成为基督徒。在职场不敢表现自己的身份，也不愿意传福音的基督徒，会变得自我满足，自我为中心，停止结果子，这样的教会也会承受不结果子的审判。